深耕建造第七课，圣灵与基督徒。
这个圣灵同基督徒的关系，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就打发圣灵来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到底这个圣灵啊，是谁呢？我们当中，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一些这样经历，知道圣灵的工作。那到底圣灵是一股能力吗？还是它是一种感动吗？我们经常我们所能够体验的就是圣灵的那个感动。我们也明白圣灵啊，实在是也是一种能力，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得到圣灵在我们，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真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来奔走天路。但是呢，这圣灵是不是就是这一个能力同一种感动？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一方面，来认识圣灵。在那个讲义上面第一段，我们来开始念第一段哈。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话语呢，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圣灵啊，同圣父、同圣子，都是相等的，他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因为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这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参加那个浸礼啊，每次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一体的，他也是神的一位，同圣父、圣子是同等，而且他有神的一切的特性。所以不是单单说是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力量，在感觉上我们是感受得到他是这样的运行，这样的做工，但是是事实上他是三位一体的之中的一位，这就很清楚了。我们再看看圣灵的工作，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第八节，这里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这里他说，主耶稣说：“我要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们在这个时代，或者不是在主耶稣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常常会很羡慕在主耶稣时代的那个门徒啊，常常同主耶稣一起啊，可以受他的教啊，常常同他出出进进啊，很羡慕那个光景。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这里说，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同他们说：“你们不要心里不要发愁。”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主耶稣说这个话一定是准确，他说他去是与我们有益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身为人子的时候，他是受人的肉体肉身的各种的限制，比方说他走路会累了，他饿了要吃了，受这些限制。那他同门徒之间也受这个限制，因为他是做人子那个时候。比方说 主耶稣有一次在岸上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去找门徒，门徒呢正在海里面遇见大风浪，那主耶稣就要从岸上走到他们那个船上，是不是他受这个身体的限制啊？但是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打发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圣灵就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随时祷告，就是很短的祷告，就是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心中的要求祈求，他随时都能够答应我们，随时知道帮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很大的恩典，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他这里说，他去是与我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就差圣灵来住在我们中间，他来了，他第一个工作就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自责，叫我们知罪自责。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受光照，我们就看见自己真是很污秽不堪，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求神饶恕，这是圣灵所做的功。还有第二方面，我们再看看提多书，提多书在提摩太后，提摩太书后面，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看圣灵更新我们，这是他的工作，我们不断的读圣经祷告蒙光照，神的话语就在我们心灵里面动工，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成圣。我们心意不断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话，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断的更新，这是圣灵的工作，使人能够更新，心意更新。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从说像世人是像我们教孩子，教了他他就懂，他就知道怎样做，不是，而是从里面出来的，圣灵的更新是从里面出来，圣灵感动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做合一的事情，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被更新的人，这不是人力的改造。那我们接着下去再看看圣灵所做的工作，下面那一段讲义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做见证。第三方面，他就是这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这里说我要从父那里，就是主耶稣说我要从神那里差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那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圣灵所做的功是怎样。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 在。下面说就是真理的圣灵。那这个保惠师括弧里面怎么说？是训诲师。训诲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圣灵的工作常常是一种他指责我们，他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做的地方什么地方不对，他告诉我们。同时在他责备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爱心，一种安慰。所以说训诲师，教训安慰。他的教训里面是带着慈爱的，所以神的话语，当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口服心服的接受神的指责，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很天然，没有一点勉强。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流着泪来接受。一方面我们是很感恩，同时我们是很为自己所做的真是很懊悔，两方面都有。怎么解释这个事呢？我看见有一个爸爸，他看见那个孩子几岁大的孩子，他不听话，告诉他不要做，他一定要做，这爸爸没办法，就把他抓来，就对着他眼睛看着他，同他说，你是不是，我同你说过你不许这样做。他没话说，那个孩子他就啪一下打到他手心上，虽然打得不是很重，但是这个孩子觉得哇，这不是普通事，他已经很警觉了。当这个爸爸这个手一打上这个孩子的手上，这个、小手上的时候，当这声音一出来啪一声，那个孩子就马上就投到那个爸爸的怀里，他知道他自己错，他也要求爸爸饶恕，他也要求爸爸的爱，他也知道爸爸是爱他的，所以打他这一下。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一面我们受责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责备是出于好意，是出于他的慈爱，我们仍然可以投奔神，我们仍然可以悔改到这位慈爱的神面前，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将来不能够再做。这是圣灵所做的功，训诲师。这里说在三讲到那个真理的圣灵，从父从神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下面我们等一下再提这个，不过我只提一下让你们留意真理的圣灵这几个字，这个意思在这里有。那这一段呢，就是他不但是圣灵，不但是叫我们自责更新我们的心意，同时他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当我们还没认识主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位救主，怎么会有一位同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从天而降，就是为我这个罪人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代死，他同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的爸爸，不是我的妈妈，为什么他做这个事？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我们不能够接受救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才有时候我们同人传福音，我们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很茫然，还是好像不大懂，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是当圣灵在他心里面做感动，开他窍的时候，他能够看见，哦，这位主原来真是为我受死的，就是为我受死的，他就能够接受。这是很奇妙的事。所以福音是很奥妙的。 圣经称它为奥秘，福音是一种奥秘，这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圣灵就是这样在人的心里面感动人，叫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肯接受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为主做了见证在人的心里面。这是第三方面，除了他为主做见证以外，我们再看看底下一段，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好像很少想到这个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外面来我们教会聚会，他同我说，他说我的女儿啊，他信了主了，就是他还没有重生。你想这个话对吗？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信了主就是接受主，就是重生了。但是这个妈妈还不了解这个事情。那但是这个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不会错的。因为这里面有两个见证人，第一是圣灵，第二是我们的心。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他圣灵感动他，他的心怎么转变，他对自己的认识，对救主的认识是怎么的，一步一步的，好像这个窍怎么开的，就圣灵是最清楚。有时候我们接受主以后，我们都是很稀奇，当初我们怎么信的，但是你没有知道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在，你没有觉察得到圣灵是在那里做了工。圣灵很知道他感动你到哪一步，你呢进到哪一个程度，他都很清楚。所以圣灵是最好的见证人，他知道你怎样改变的，怎样认识神的。这个过程，你悔改的过程，圣灵是最知道，因为他做感动的工作。另外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当然知道我们信从主，我们在神面前做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悔改。有的人呢，他觉得哎，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他整天追着我叫我信主，我碍于人情，不好意思说好了好了，我信了，我跟你祷告这样。那你就心里你自己心知肚明，你就很知道你不是真正接受主的，你是因为碍于人情所以做那个祷告，这个不算数。你的心能够替你做证明。还有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拜拜，我拜这个佛，他给我赐福给我，让我工作顺利，我现在呢有个问题，我身体不好了，我的工作不顺利啊，那我都要找要好好祷告，叫这个神来帮助我。那因为这样的缘故，那我就信从了主耶稣。好像信其他的偶像一样的心态来信主。这算数吗？好了好了，我觉知我信。这算数吗？因为我希望主耶稣能够帮助我身体好，或者是工作顺利，或者怎样。这算吗？你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不是真正接受主。所以圣灵同你的心一同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是很准确的。这两个见证人都是最准确的。 又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说、哦、我们都很熟悉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下面怎么说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并不是说叫一切信他的病得医治工作顺利签证顺利没有没有这些你要信他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你要信他罪得到赦免不知灭亡得到永生的生命这才算是真正接受主所以这里说圣灵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人家问你你信主了吗你是基督徒吗你应该很准确告诉人是或者不是对吧不会一点不会含糊是神的儿女从不是神的儿女这个分别太大了怎么会可能是可能不是不会圣灵同你心能够证明你是不是很准确非常准确在下面我们就看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成长下面那一段经文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说那些在基督里的就是信了接受主信了基督的人就不定罪了就我们都能够了解那我们就从后面那句开始往前来解释他使我脱离罪同死的律你知道这个自然有自然规律比如四季怎么运行太阳怎么运转地球怎样都有一定规律属灵就是属灵的方面也有一种属灵的规律那我们看最后一句说他说使我脱离了罪同死的律罪同死是连在一起的你犯了罪就带来死亡罪的公家乃是死这是一定的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你什么时候你同罪有一点沾染或者是掉在里面你就会发现你的灵性是在一种好像死就是很闷的那种死的那个气氛里面那呢这里上面一句说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那我们本来是在犯罪的光景里面在死亡的光景里面但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了我们把我们释放出来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得到了释放然后在上面一句说赐生命圣灵的律这是第二个律就是生命永远是同圣灵是相通的当你顺从圣灵行事的时候听神的话的时候总是带来生命总是叫你的灵命成长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他就救我们脱离罪同死的律释放了我们就赐给我们生命同圣灵的律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这一节圣经应该是在第八课我们会详细再看一次但是现在我想读一读你们会更清楚我们来读一下 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这里能够解释生命同圣灵的律，这个法则。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是不是？你听圣灵的话，你体贴圣灵，那就带来生命，你的生命就成长，就成圣，属灵的生命成长，而且带来平安，因为你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你的脚步是平稳的，你的心里的感觉是平安的，因为神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你走在主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圣灵是带领我们，不但是赐给我们生命，不但是就是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生命，而且带领我们成长，在走道路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同圣灵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同神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就会在主里面成长。那下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是，就是还是讲义上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意思就是靠着圣灵得生命，就当靠圣灵行事，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是应当的，很自然的。你既然靠圣灵得生命，你就应该靠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事，这是我们一生持续不断的要依靠这位圣灵的引导。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一个见证，她说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一次我一面侍奉的时候，我就一面同神祷告，神啊，说我这样忠心的服侍你，求你让我的儿子乖啊，走正路啊，因为他的儿子是不乖不听话，他就同神这么好像交换条件这样祷告。他一讲到这个话，神啊，你让我的儿子走正路啊，我这样服侍你，马上他心里面就有个回应，圣灵就感动他，他说你说什么，他就不敢再说下去了，他知道他说错话了。圣灵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很清楚你做什么事情，他在凡事上指点你，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稀奇的事情，你应该不断的同这位神，同这位圣灵能够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在凡事上他告诉你你做错了，这个不对了，为什么这姊妹这样祷告不对啊，因为我们服侍主是应该的，对吧？不谈条件的，因为神先爱我们，他为我们设计，我们现在服侍他千该万该，因为我们欠神的，是吗？我们应该回报神的爱就对了，无条件回报神的爱，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生命是他的，他儿子的生命换来的吗？我们理当是为主活，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不是第几课？第六课，上一课，是吗？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应该的，哦。所以圣灵常常会这样教导带领我们。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再摸摸了，约翰一书二章27节，约翰一书二章27节，这个恩膏也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恩膏。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所受的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是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里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就好像圣灵就是恩膏在我们的里面，那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这里说什么？他说存在圣灵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然后呢下面就说呢，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主，你看清楚这个意思吗？那就好像说圣灵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灵的恩膏住在主的里面，主在外面。所以人家所看见，在外面所看见的是主的形象，在里面呢，我们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主导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那个生活，有新的生活，来表彰主的荣美，表彰神的荣美在我们外面。看不见，眼睛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它真正运行在我们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啊，因为他看不见，他怕你忽略了，这里就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有其事，圣灵真是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你不要忽略这个。他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留意，他是住在我们这个，我们要靠着这个恩膏的教训，按照圣灵的教导住在主的里面。这里呢，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什么，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像刚才那个姐妹所经历的，他随时指点你。我就有一次，我就试验一下，对一个信了主的，我是说信了主，他真是接受了救恩的一个孩子，七八岁一个孩子。我问他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很难懂，不容易懂。我就问他，这圣经你明白吗？他说明白。我就很稀奇，小他怎么明白这个圣经啊？那我说你说个比方给我听听。他说有一次啊，我就很想打我弟弟，但是神就感动我说 stop it， 他说在我心里面 stop it， 我就不敢了，后来就不再敢打弟弟。我知道我做错，我不应该。你看清楚不清楚？这小孩子所领悟的同我们大人所领悟的一样，因为都是从圣经来，都是从神的话语来，神的话语最真实，我们要体验这个，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失败，常常会自己自作主张。那在底下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啊，他说如果我们让圣灵掌管做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外面天然就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是自然的，不需要你刻意去做的，不需要。最要紧是你常在主里面，你常常同神的关系很密切，你自然结出这些果子来， 自然神在你身上就看见，人在你身上看见神的荣美。这是圣灵所做的工。在下面不止那么多，在底下我们再来讲下面那段讲义上面。这个上面这一段呢，我希望你们找圣经，因为我想在前面十二节开始念，念下去。那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从十二节开始念，念到十四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主耶稣对门徒说哈，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小字里面说不能领悟，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说到真理的圣灵，上面讲提到，这里又讲真理的圣灵，可见圣灵是带领我们明白真理的。真理的圣灵来了怎么样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小字明白是说进入，原文做进入，意思就是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圣灵做这个工。那我就问你们，如果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他信主以后他不认识字，他不能读圣经，他能遵行神的话吗？可以听是不错，是一方面对的。还有呢，这里怎么说，这个真理的圣灵做什么工啊？他说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圣灵是不是我们在我们信的时候已经接受了？所以圣灵在不认字的弟兄姊妹心里面一样做工，他一样能够明白真理，对吧？虽然他们没办法读很多圣经，但是我发现这些弟兄姊妹，他有时候他们所认识的比会读圣经的还清楚。这原因就是他也接受圣灵的教导在他心中，所以他对真理还是能够清楚。这个圣灵所做的工，真理圣灵所做的工，他说他要引导你们，你看他要引导你们，不是一下子的，要慢慢按照我们的能够领悟多少，他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进入由浅入深，进入一切真理，所有的真理他都能够叫你明白。那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才告诉，三次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我们都读过了是吧，他都预言，他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是要受苦是吧。他为什么从前没有告诉他们，到后来才告诉他们呢？就是我们在十二节所念到的，他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担当不了意思就是说不能够领会。神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告诉我们很多事，你不要着急。可是读圣经，哎呀，读不通，都不明白，就着急了，就撂下不读了。不要，要耐心，因为一定明白的，因为圣灵一定要教导你的，但是你需要祷告，神啊，你帮助我明白你的话。按照你的程度，按照你能够领会的告诉你。 那你不一定是一下都 明白整本圣经，你不要说哎，我这个不懂，我一定要怎样用头脑来去想啊，去分析啊，这就错了。可能你这样强解了圣经反而不好，你不明白，你就是不明白。你来到神面前求神，你让我有一天能够明白，或者是借着什么事情叫我明白，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那所以一定要有耐心读圣经啊。他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呢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可能在四年五年之后你再看同样的经文，哦，原来是这样解释，我明白了，从前不明白。当你成长渐深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更多启示给你，更清楚让你明白。为什么又要这样呢？他说下面讲，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你看呢，圣灵都不凭自己说，他不过是一个管道。他怎么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怎么把听见的说出来呢？他从神听到什么，他就感动人，把圣经写出来。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功。他都不随意，不随自己的意思跟你做解释。他从神那里听什么，他就感动人，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所默示，这个话就是从神来的，就是从圣灵感动人写出来。圣灵做的功就是在那边听了什么，感动人就写上什么，就那么简单。那我们呢，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呢？这里说我们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开我们的窍。他知道神的意思，感动人写这本圣经，他也知道神的意思，很清楚这个话是应该怎么解释。所以你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话语，那是很准确的，圣灵的教导是非常准确，而且适合我们当日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你需要是什么，就不但是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需要用祷告来读，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下面就讲说，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有的时候就纳闷说，我明白圣经就好了，为什么圣灵有时候还做这个工，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为什么？那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翻前面一点，十四章二十九节，主耶稣告诉门徒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说，预先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当事情成就的时候，哦，原来神真是掌管一切，叫我们的信心增加。他不很早就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们不能领会，承担不了。到了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当主耶稣真实受难的时候，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这是圣灵所做的功。有一次我都想带你们看看这个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约翰错了一个，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几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不是第四章，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那我要你们留意这个。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下面我就不再念下去，你们都知道那个什么意思。有一个时候，我灵修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这段圣经。当我读到这圣经的时候啊，平常我都不大留意，忽然间那天37节这里第一句就很有分量，在我心里面感动我。忽然起了暴风，我说，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天有不测之风云，忽然起了暴风，好像很平静，没有什么事情，忽然暴风就起来，你就预算不到。啊，这个话就在我心里面，哎呀，我马上，当时我对主我就说，我的反应就说，神啊，真有这个事情吗？因为当时很好啊，什么事都没有啊。但是这个话一直在我心里。我就过了几个月以后，真是我起了暴风，哎呀，真是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每一件都不顺利，每一件都好像你都招架不住，一件没有解决，第二件又来，就是这样。哎呀，但是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很平静。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神这个话语。因为主耶稣虽然睡着了，你好像祷告他也不听，他睡着了，但是他在船上呢，他同你同在，不要害怕。我心里就是靠着这个话语，心里就是很安定，来应付各方面的那种风暴啊，心里很平静。这就是神的话语，他早告诉你，叫你心里有个准备，那事情一来的时候，哦，不慌张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这个是圣经的话，他说圣灵要做这个工，所以你不要忽视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那在下面，他不但是叫我们为罪自责，更新我们的心意，他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在这个天路上成长，他还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再有下面就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说，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好不好啊？太好了，是吗？啊，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下面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的刚刚信主的，他说，是吗？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不懂得怎么祷告。其实这很简单，你就同爸爸怎么说话就同神怎么说话，因为他是你的天父，你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很自由。你有什么祈求，你都可以把你的心意告诉他，就没有理由不会祷告，也不需要人教你怎么祷告。说实在的，因为你是神的孩子，这孩子同爸爸祷告还要什么规矩吗？只要从心里面敬畏神，对他说什么都可以。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时期，他说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里也是真是这样说哦，真是说本来就不知道怎样祷告，真是有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啊？你说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这个事情呢、啊？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我胡编，胡编了，是说祷告的时候胡编，就是把我的先告诉神我要怎样怎样怎样，说了半天，我都不知道这个祷告到底神会听不会听。这样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不晓得有回音吗？你这样祷告就是不晓得。这里是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本来真是有时候是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话是这样说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是这个原因。那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何况呢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更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有时候都不想祷告，是不是啊？哎呀，心有余力不足，心里很想祷告但是没有话，你会发现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圣灵就做工了，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真是很体恤我们，很体谅我们。你不要忘记这是神哦，是高高在上的宇宙之神，他掌管宇宙，他竟然这样细微来体恤我们。他说他亲自，你想这个话怎么说，这位神亲自为我们祷告，而且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他不用说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祷告，连圣灵看见我们这么软弱他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替我们祷告，你知道吗？他在神面前只能够用一声叹息，这个叹息的祷告啊，就是表达，就是代表千言万语了，是吗？唉一声，就这样，是很深切，很能够同情我们，很能够体恤我们，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替我们在神面前代求这样的光景，他用他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下面就说，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鉴察人心的就是神哦，是吗？他明白圣灵的意思，虽然他是一声叹息，但是神就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替圣徒祈求。虽然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能够照神的心意替我们代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对神应该蛮有信心，不害怕。虽然我们软弱，仍然能够到他的面前求帮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你想有时候我们呢，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哎呀爬都爬不起来，真是没有劲，也不想读圣经，是也不想祷告，也不想同弟兄姊妹来往，就是一直一直往下了，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是为我们祷告，这是神要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灵为我们祷告。怎么见得呢？有时候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忽然间他怎么会爬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你不要忘记圣灵在那里为你代求，为你的软弱代求，不然的话你就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你知道吗？你会 觉得稀奇，哎呀，这个姊妹怎么忽然间热心起来圣灵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圣灵实在是来做工。神同圣灵是相彼此相认识，而且也彼此相熟的，所以他能够照着神的心意为我们代求。我要介绍一本书，我们图书馆都有。那个书名叫《烽火信心》。《烽火信心》是一本很好的书，是那个东岸有一个教会，他们专门做那种就是 homeless 的那种工作，很多生命改变，他们在那地方做这样工作。那这本书里面讲很多见证，有一些见证就是生命怎么改变，圣灵怎么做工。我想这个对你们会有帮助，你们有机会借来看看。好了，他替我们代求。在下面就是圣灵是赐我们力量的。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但圣灵是喉咙的，听一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对，所以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必须的。圣徒应该，你要得着能力去做主的工，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能力的来源。下面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吧？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这个五旬节圣灵刚降临之前，这个门徒看见主受难了，都躲起来了，都没有力量。但是当圣灵一充满，他们就蛮有力量，为神做见证，而且是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是你们把他钉死，但是神叫他复活。这个见证在当时是对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反面的见证，所以他们非要有能力，而且呢有胆量不可。他们就神就赐下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放胆传说神的道。所以这是一个活的见证。有一对夫妇，他们生活很潦倒，很随意，他们只是同居没有结婚，所以他们的生活很随便。那个女的有一天就同她那个男朋友说，我们一起去外面玩了，他们很喜欢出去花很多钱在外面游历啊，这样。但是那次去游历的时候，在船上，这个女的就同她的男朋友说，她说我想我们这次回去以后啊，去教会，突然就冒出那么一句。她那个男朋友为着好像顺她的意思，反正大家玩得开开心心，顺她的意思，好吧。但是回去以后，这个女的真是很认真，就是要上那个教会。 那他们一起去，但是男的呢就故意啊穿的那种很时髦，那种很野的那个样子，穿的长靴什么，就是一身都是那个服装。他的意思是你们这群人都是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以为你们很行，好像很好，很那个什么吗？我就故意让你看看，我就是一个人不一样，我就站到你们当中啊。他还纯讲纯心，而且当他们听道理的时候，听信息的时候，他也没听进去，他一直就想说，我希望快快完了，就回家了。这男的是这样想，但是你没有想到，当这个牧师在前面呼召他们的时候，谁愿意信主到前面来？哦，这个话一出口，他们这两个忽然间一同受圣灵感动，就是掉着眼泪跑到前面去，就觉得信了主。哎呀，这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一时之间这样改变他们。后来这两人都知道，他们平常都很放荡，都知道的。后来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这样悔改啊，他们很彻底这样悔改，后来他们就是很追求长进，而且长进得很好。后来在教会里面负担很重要的侍奉。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很强有力的，当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你就是不能抵抗。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是不是像人家所说的说，哦，你慢慢让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慢慢让他做主，我们慢慢听他话，越来越听，多听一点他的话，就是圣灵充满。不是，因为圣经里面五旬节不是这种，他真是圣灵真是降临在他们中间，神真是在那里做工，赐给他们能力。他们本来是很胆怯软弱的一群，但是竟然能够在当时那个社会站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受苦殉道。后来这门徒都为主殉道很多啊。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不是原来那个人，是圣灵充满以后另外一个人蛮有力量，放胆为主做工。那我们继续念下去，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了，降在你们身上。这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还有下面就是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看，那这样说，圣灵充满是怎么求？还有的人说要求，有的人说不要，这两种说法都有。但是在这里呢，说第一段就说要在城里等候。不过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的，就是你常常都要准备好，你这个器皿要清洁，让圣灵的充满你。那你先准备好自己，那神照着他的时间来充满你。有时候是需要等候，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第二段就是说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不过呢，你心里准备好就是总是要，也有这样的心渴慕圣灵的充满。有时候神会在患难中，你力不能胜的时候，他忽然间给你 这种恩典，你就能够胜过患难。有时候或者是有神要打发你做有什么侍奉，他要你去做，他在这个以前他给你圣灵充满，你就很自然去做工，不困难，很看见果效。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患难快来了，神知道你力不能胜，神给你这个恩典，或者是工作有需要，神给你这个恩典，都不一定。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不过他是要我们这样等候，这样追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当时很多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了，也有的时候不是，不过很多时候这里说祷告完了圣灵充满，而且能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等候等祷告都是要紧。不过有一件事情，就圣灵充满不一定是说方言，他给各种恩赐不一定，你照神的意思，你不要有自己的拣选。那而且呢，圣灵充满也并不是等于说我们灵性到了高峰了，不是。这是一方面，神为当时你的需要，神给你这个恩典。但是呢，你追求长进，追求成圣，追求完全，还是需要继续的。比如说，不是说一个人哦，圣灵充满，他真是做工很有能力，很那个什么，他就已经到了高峰了。不是，一定要认清楚这个。这只是因为你有需要神给你，或者是你有这样的心，神都充满你，使用你，是这样。所以这点我们要留意。那我们呢，这个礼拜回去以后，我们就是大家都注意一下，都要好像看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了什么善功，我们呢顺从他多少，希望100%了啊！但是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神的引导总是最美好。有时候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但是总是最美好。就是像父母为孩子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一样。那何况万灵的父呢？是吧？啊，我们这个父母只是在今生能够照应我们，但是他都能够把最好的给我们，何况我们的神呢？他有能力，而且他有这样的爱心，而且他一定是不会弄错，一定是最好的才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来顺服他，信靠他。常常信而顺服是连在一起的，你没有信心你不能够顺服他。所以求神加添我们信心，我们来祷告。